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就是大概半年前回来分享神的话语啊，就是圣诞节前一年又结束的时候又回来跟大家见面啊，心中非常的就是感恩。那么想到这个2016年只剩下两个礼拜，回头看的时候啊，也是看到很多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你们为我们祷告，那这是是很明显的。就今年跑10个国家，很多地方看到有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心中感恩，所以希望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祷告。那么1月3号我又再去非洲，那么去到比较近博克哈兰那个区，是我第二儿子，他常年在非洲，他说爸爸危险了，你还去啊？那么他在非洲，他说危险，大概会有一点危险，但是呢，我就决定去了，所以希望大家祷告啊。那么1月3号去，1月20号回来啊，时间不会太长啊。那么非常感恩，因为去年1月17号礼拜堂被穆斯林烧掉，那么他们就定好明年的1月15号就是献堂礼啊，现在还有一点点内部的工作要做一下，有献堂礼。那礼拜堂就建在以前我们住家的旁边，那我们住家已经被烧平了，没有了，不过就有礼拜堂在那边。那么感谢神。那么传道人伊萨，这个黑人的传道人，孟加人传道人啊，2001年开始全时间侍奉带领那间教会。那么献堂里的同时间他有按摩啊，所以呢就非常的喜乐，因为我要到当中，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安排我做什么，但是如果没有做什么也好，就是有很好的一个机会来见证神自己的恩典啊。所以呢谢谢大家，刚才用诗歌敬拜我们的神。有一件礼物是我今天早上也想再唱一次给大家一起来，就是感恩来赞美我们的神啊。那么一件礼物是非常好的。那么今天早上预备心有一份礼物不好收的啊，那么所以先唱，大家心里准备啊，因为我们通常圣诞节的礼物是开开心心的，但是今天早上的信息，对不起，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求主帮助我们啊。一件礼物，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是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 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有，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自己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份最美的礼物。但是像诗歌里面所讲的，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这个不单是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又接受耶稣，这也是对我们信主的人刚硬不肯听神的话，以致我们原本应该可以因为圣诞节的缘故平安临到地上，而我们却不常经历。求神帮助我们，礼物虽然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每一个人都接纳，使我们能够接纳，能够得着，能够领受神你自己原本又赐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今天早上要讲的信息，在经文列出来的时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那么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熟悉，所以让我就集中在这个第一章的第21节这一节经文。请大家看马太福音，就是第一章第25节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读，因为今天早上我要从这一节的经文以重点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非常重要的信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圣经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姐妹一起来一次，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圣经用一个名字讲明一个使命，这个名字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本身带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罪人拯救出来，把自己的百姓，把世界上的罪人从罪当中拯救出来。那么我就今天早上希望大家能够比较思想，集中思想一下耶稣基督怎么样违拒这个使命的托付来过他的一生。我就希望大家想一想，你跟我在这个世界，神托付我们什么使命，使我们能够按照神给我们的使命来过我们的这一生。我们不能够什么都做，因为没办法，但是神对你的计划是什么，对我的计划是什么，他要我们怎么样把他给我们呢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来活出来。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分心，也不能够就在世界到处看看就浪费掉时间，因为人生短暂，时间过了不回头。我常常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非洲的一个经历。当我们在非洲的时候，我们就为了要接触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就是国家读书的人不多，但是希望建立一个教会，信徒们可以读圣经，可以参加查经班。那么牧者们讲到他懂得读圣经，因为在国家读书的人很少，所以我又想说建立一个教会，
那么希望这个教会以后能够增长，能够传福音，能够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话，就必须有一批的领袖，一批弟兄姐妹能够研讨神的话语，把信仰的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我们就开始了青年中心。青年中心基本上就是图书馆借书，那么透过其他的机会传福音啊。那么开始的时候就在那个青年中心里面打乒乓球，那么后来他们就认为乒乓不好打啊，就常常提醒我说美国 NBA 当然我也开始明白，因为他们就说我们黑人是打篮球的啊，那么你们的乒乓厉害算不了什么，你打篮球就知道我的厉害。好了，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弄个篮球场。那么93-94年大概是那个范围，来了一位朋友，马来西亚人，到台湾念医学，做了医生，不肯回马来西亚，变成台湾人。那么他到我们当中来拜访，我跟他讲说，我说哎，李弟兄呢，我们弄个篮球架好不好？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去买三阶板，那么跟美国一个家庭从美国带来了一个篮球圈，那么我们就买了一个铁的那个杠啊，什么那个柱那样啊，全部弄好，那么就量好奥林匹克的高度，全部量好，全部做好之后呢，我们就请几个黑人朋友来说，好，我们把篮球架放起来，又预备打篮球。那么那一天呢，就大家来了，看他打篮球这个地方，然后就挖一个洞，因为这个架子要插下去啊，然后放石头把它压紧，那么希望呢篮球架就不要动了，我们就可以打篮球。本来是量好标准，放下去两尺之后矮了两尺，就这个头脑没有很灵光，就没有想到要放到泥土里面去，就以为说像美国啊，像马来西亚这些，我们一放下去旁边就锁东西锁起来就可以，那边没有这个那个条件，所以就放到泥土里面去。一放下去我是蛮开心的，因为你知道我不高嘛，对不对？那打篮球不高的话，篮球架不高，那么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就是亏损啊，所以就开始打篮球。起初呢就没有就是泥沙，所以打篮球打到黑人变灰人，就是泥沙飞飞飞，那么我们白人也变成灰人，就是谁都看不到谁，就是打到那个很辛苦。后来慢慢就开始有些洋灰水泥打出去了，那么打到最后的时候呢，也不是太大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那些黑人青少年人都说我要跟马朗翁就是跟我打一队，因为跟我打一队都赢啊。那为什么跟我打一队都赢呢？那么我有一点点背景啊，我初中高中打了5年学校代表啊，所以呢后来自己知道不要打了，因为呢又不是 point guard， 那么前面又 rebound 拿不到球，你知道又矮啊，以前我高得很快的，我到初中一的时候比谁都高，到初中二的时候还可以勉强，初中三高中开始就发现别人都继续高，我好像不高了，那么一下子人家就告我不知道多少寸上去，就不能打篮球了。那么当然还可以，偶然还可以打，但是无论怎么样我是那样背景去非洲了所以呢篮球架又那么矮，篮球场又那么小，所以投篮进球的机会还不错嘛，对不对？但是你说你投篮进球机会不错，他们矮了两尺，他们那些14-15岁的六尺多了很多啊，他哪球放进去不是更快吗？那为什么我的队会赢他们队会输呢？诶，我就发现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我到非洲去的时候35岁，弄好篮球架的时候37岁、36、37岁范围，他们就叫我 Kiari 了。 Kiari 是当地的话叫做长辈，也可以叫做老人家。那37岁老人家，那么原来那个地方的人平均岁是45岁，那么你37岁还有多少年呢？所以呢年轻人就是按照社会的规矩，对这些年长的人你要尊敬，所以他们打篮球决定了尊敬呢就离开三尺，就说你在那边他要离开三尺，手举高高，那么他又不过来，我就很多时间嘛比啊比啊投篮投篮，你知道进得很快啊， 那么你说那样也不一定你赢了，因为他对方拿到球放进去也一定也得分了。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呢，那篮球架低，我投篮会准，他们要尊敬我。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赢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不大明白打篮球是做什么的啊。你不要以为他们知道黑人在美国打 NBA 厉害啊，他们没有什么电视的，所以他们其实不是很知道打篮球怎么打的啊。那么他们只知道踢足球 soccer 啊，不是美国足球啊，是 soccer 踢足球。那么就是手打到球就犯规嘛，对不对？脚踢到球，那么篮球的话就犯规了，所以他们只知道一样犯规。所以你打到球拿到球的时候，人家打你推你，那么都没有错，然后你拿了球跑来跑去也不犯规。哇，你看他们打篮球忙得不得了，满身汗了，天气又热，那满身汗，每一个人就是喊，就说多么多么的巴浪，多么多么，就是说给我给我那球，传给我传给我。每一个人拿到球就很开心，抱紧紧，到处跑到处跑到处跑，就像美国足球那样，到处跑到处跑到处跑，没有人投篮。所以结果怎么样？当然输咯。哎，搞了一年他们才明白输赢的原因在哪里。他第二年我就不打了，我说我做教练，因为没有办法打。他们开始明白打篮球输赢的关键在哪里。你看他们抱着篮球跑，满身汗，辛苦得不得了，回家的时候说今天真爽， 打篮球我们打得真过瘾，是吧？那么输当然不讲啊，但问题是什么呢？我自己在看哈，在教会当中，信耶稣的人抱着篮球到处跑的太多了，太多了。我们有什么时候认真坐下来想一想，我活在这个世界是做什么？神到底要我做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神要我做什么，然后我对于这个世界有所贡献。我们不是太多的人认真去思想这个问题。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今天早上我就集中讲21节，耶稣基督，你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这个名字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你看圣诞节本身不是讲礼物这么简单，当然路加福音那边讲说天上呢就荣耀归给神，地上呢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但是我们凭良心讲，做基督徒的，你有没有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就平安很多？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没有那么平安呢？你如果凭良心问自己的话，坦诚的人都说没有太大差别，你信不信？因为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也蛮开心的，你做很多事情那你觉得理所当然的，当然有的人标准说你这个不对，但信了耶稣之后呢，那么理论上是应该蒙福，应该祷告神听，应该解决我的问题，但是不见得。所以有的人就离开教会，为什么呢？他发现这个平安喜乐不是信耶稣里面的一个换来的条件。那如果你是以这个为根基的话，我们基督徒其实不是很容易坚持我们的信仰，不是很容易坚持我们的信仰啊！因为太阳在好人照好人也在歹人，下雨的时候神滋润所有的人，困难病痛临到基督徒也临到非基督徒。所以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根基在什么地方？你凭什么？你根据什么？你因为什么原因信耶稣？我就发现圣诞节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神知道，罪的问题才是根源，才是主要的问题。那罪的问题是什么呢？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害怕。当我还没有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很欣赏保罗他自己对于耶稣基督的一生。 他就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里面就一句话就讲完，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他就把整个 Christmas 整个耶稣的一生用这么一句话来把它浓缩起来，浓缩起来。你看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照着这个方式，照着这个使命的托付来到这个世界。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然后坚持。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不是很容易做得到。我们曾经都立志过，但是呢，我们常常也感觉到立志没有达成我们想做的。但是呢，求神帮助我们，就算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就 focus 能够做到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没有放弃，没有放弃。我们承认我们有软弱，我们承认，但是就记住耶稣基督在圣诞节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榜样，那个榜样就是要拯救罪人。那从拯救罪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圣诞节我们说 baby boy 耶稣基督，我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请记住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是 broken heart， 他是心碎的来这个世界。为什么讲他心碎来这个世界？你看圣经哈，我不要讲太多，我当然从创世纪 举几件事情。你看神爱世人，神不爱罪。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神就问了，你在哪里？他问谁啊？问亚当。为什么问亚当呢？亚当犯罪了，亚当犯罪了。人犯罪的时候，神从来不会觉得是小事情。人犯罪的时候，神就知道因为罪的缘故，这个人会被罪来捆绑，以致与神隔绝，以致神要祝福这个人领受不到祝福，以致这个人就被罪捆绑，以致这个人活在内疚感里面，以致这个人呢没有办法活出神要他活的一生。所以你明白神对于罪的看法是这样。那么你看这个是第三章，你知道创世纪第二章神创造人，在不长的时间里面人就犯罪。那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亚当夏娃开始有孩子。那么既然记载了什么呢？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神就问一个人说，你的弟兄亚伯在哪里？问谁啊？问该隐。为什么问该隐呢？因为该隐把弟弟杀了，该隐把弟弟杀了。哎呀，神的心这个是非常难过。神创造的人类是有神的形象，是充满着爱的，不会随便杀人，不会随便这样去伤害别人的。人呢就偏向罪恶，比较容易选择罪恶。所以第三章就讲到说亚当犯罪，第四章就讲到该隐犯罪，然后第六章呢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地上的人都犯罪，这个罪大到一个地步，神又决定把人类毁灭掉算了。你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神后悔，英文说 regret， 或者说他就做这件事情就是根本是违背了他自己的神性。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还是 hopeful， 他希望人类不要犯罪，但是人类犯罪了。那论到最后的时候，神当然就选择挪亚一家，那么罪恶充满这个全地，这个世界上的人就被毁灭了。你以为我们神喜欢毁灭人吗？绝对不会。圣经当中以父天上的父亲来称我们的神，就父亲那一个父亲想毁灭孩子呢？就算孩子最不听话，父亲做母亲呢，就想尽办法给他机会，给他机会，给他机会，劝勉他，甚至有的时候严厉的来就是刑罚他，但是背后都是希望爱，都希望他回转。所以你明白这个神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非常的伤痛，非常的伤痛的一件事情。那么到了第十八章，你看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从十一章里面巴别塔的事情到十八章， 神亲自来这个世界，他都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世界上的罪人哈，竟然那么喜欢犯罪。这么短短时间里面，就是几件大事情发生，神刑罚又刑罚，刑罚又刑罚。那么神就来看看索多玛这个地方的人犯罪是不是真的。圣经里面就说神的使者来看了。那么当然圣经当中有对话，亚伯拉罕就希望呢神不要灭这个城，那如果有30个，如果有20个，如果有多少个，一直巴根到最后说，如果有5个好人在这个城市，1人在这个城市的话，神呢求你不要毁灭他们。后来还是毁灭了，意思说这个城市里面没有5个义人，没有5个义人。弟兄姐妹们，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当中，因为罪的缘故，神的心碎了，神的心碎啊。那么在处理罪的事情上面呢，神不断的用刑罚、刑罚、刑罚、刑罚、刑罚、刑罚，没有果效，没有果效，没有果效。哎，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非常痛苦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对于罪的看法，我们的标准比较高。所谓比较高呢，比如说如果他不信神的话，我又看到美国有一些就是妇女解放运动呢，他说 This is my body,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我同性恋关你什么事情？我没结婚生孩子关你什么事情？这是我的身体。那这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某一个范围的里面的罪我们就不犯了，我们就觉得这个是过分，这不能犯。但是我们就开始在有一些地方有一点妥协了。弟兄姐妹，我讲这样话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我们人类的挣扎，是人类的挣扎。有多少的时候我知道我什么地方软弱，我不改不来，你知道这是人类的挣扎。但是呢，不是因为我改不来的缘故就随便了，就无所谓了，这个不行了。什么叫做不行呢？弟兄姐妹，我早上讲到的时候我其实心情蛮沉重的。8点多的时候我家人来了一个消息，我弟弟大概有生命危险，最小的弟弟51岁。我们都为他祷告很久，9月的时候在新加坡他进了医院，那么上2个星期又进医院。什么事情呢？他的肝硬化了。你知道一个人的肝硬化哈，肚子就硬硬了，然后肝硬化了他就没有办法处理一些事情，所以的身体就肿起来，因为水很多肿起来。肝硬化，我不是医生，然后我们就是说听到不同的医生讲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不知道是昨天还是前天开始他有吐血了，这个有一些医生说是比较后期的。那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说我们做宣地的，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弟弟小的时候我们都不在身边，他就开始跟朋友，然后就开始喝酒，这个是大量喝酒的，不是普通的啊，当白开水喝的。我们回家的时候他跟你谈天，他喝酒喝酒，他看我一下，他说哎，哥哥做牧师�啊，我今天少喝一点，就喝3瓶。这个不行的，这整个这个 liver 给他弄坏掉，肝弄坏掉。我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如果问我弟弟你是基督徒吗，他大概不敢讲太大声，不过他会说他是。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了。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我就开始明白他的心情。为什么那个心情呢？我劝我的弟弟不要喝酒，我哥哥也是做牧师，劝他不要喝酒。那么到了今天，生命有危险，我只能够在神面前祷告说，神给他多一个机会。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们又这么远啊。我们问了一些人，我们马来西亚有没有很专的医生来看这一方面，那么有医生就是说你弟弟这一组的情况其实都不太适合坐飞机，那么也不能出国去看医生，那到底怎么办？有一句话一直回到我的脑海，一直回到我的脑海，罪终于追上你了，罪终于追上你了。不要跟罪开玩笑，他会追上你的，他会追上你的。Sin will catch up with you， 你记住。那么有的人说，好，还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不错。求神帮助我们认真，在一年的结束，新的一年快要来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很坦诚，我们说我们的脾气不好，我们说我们这个什么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 Take it seriously， 你就认真一点。所谓认真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求神下功夫，求神在这件事情来帮助我啊。我们不要去看别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因为人人都有。你要看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软弱地方也是有。我不是神，你会找得到的。但是我们大家都在挣扎当中，知道罪不好，但是脱离不了身。发脾气的时候不应该讲的话讲出来了。我们是在圣灵里面还是被罪捆绑呢？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就算舍命，他都要做到一件事情，解决罪的问题。要解决罪的问题，但他怎么解决呢？他怎么解决呢？他知道世界上的人外面改的是没有什么用的。前几个星期 Ohio State 大学是不是出现一件事情，大家大学生还是 你了解一下就知道，索马里来的难民穆斯林背景进了海尔大学，大家都对他觉得他印象不错，这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了，突然间他在网络上面看到阿拉阿拉伯克，阿拉是伟大的，他这一句话本身就把他连回他以前的罪的背景，因为罪的背景就是每一次穆斯林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杀人的时候。突然间他变了一个人，开了一辆车进了海尔大学，州大学，州立大学，然后在他的资料里面说他要杀一千个人，杀一千个那一些 infidel， infidel 就是说那些不信阿拉的人。好好一个人，大家都以为这个年轻人很好，大学毕业，哇，我们美国帮助他，他已经索马里，这个索马利亚，这个是很悲惨的情况，我们现在帮助他，帮助他。罪的问题跟没断的话，他追上来的时候，他不单是自己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他也伤害很多其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来，他要解决罪的问题，那么你说他怎么解决呢？第一，他来以 baby 的身份来， baby 的身份，他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不是以一个皇帝的身份来，他是一个 baby 的身份来。 baby 的身份，我今天跟耶稣祷告说，耶稣啊，我真的不行。耶稣说我知道，因为我曾经也不行过。你知道 baby 吗？跟妈妈讲我肚子饿了，开始的时候不会讲话，还不会讲呢，用什么方法？就哭啊。不知道的人还说这孩子不乖，妈妈就知道这个没有什么不乖，这孩子肚子饿嘛，就给他吃给他喝。那当然生病也会哭了。你知道耶稣基督用这样的身份来，他要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的挣扎他都面对过了。你说他长大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详细记载，你说约瑟跟玛利亚没有吵架过吗？做夫妻一切都好好吗？没有吵架过的家庭才不大正常呢。所以他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长大，他明白 我们家庭的问题。你不要埋怨说我父母亲不好，所以我今天这样，这都不是理由。耶稣经历过，耶稣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又不能在那个地方，他把神性都受限制了，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步，就使我们明白你有无助感的时候吗？耶稣也是有无助感，因为人家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再来，他说他不知道。你说这句话多难讲吗？什么叫不知道？不知道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否认你是神性吗？你是什么？你知道这个问题太复杂了。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愿意就是降卑。什么叫做降卑？降卑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我们呢，有的时候就希望，哎呀，如果我长高多四寸的话多好，如果我是生长在某一种的家庭背景当中多好，如果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多好。我们都在做梦，希望希望希望。耶稣他出生的环境，他的家庭背景一点都不理想的。人家讲说哪撒勒会出什么好东西啊，这样讲耶稣啊，你明白吗？耶稣为什么忍受这一切呢？耶稣就知道人类唯一的一个机会就是他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罪得赦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罪得赦免。啊，我每一次想到耶稣的时候，我就想说耶稣这个圣诞节哈，给我们最大的一份礼物，就是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个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这个是最大的礼物，最大的礼物。当你脱离罪的捆绑的时候，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没有了隔膜，神的爱自然流露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自然爱人家。神的平安喜乐自然临到我们当中，因为没有隔膜了，我们就自然领受平安跟喜乐。罪的问题有解决，罪的问题不解决的时候呢，我们眼睛不会看神，我们不会感觉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总是觉得人与神中间还有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常常顶着我，说我看不到神。这个问题要解决，所以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所以他那一种就是非 focus， 非常 focus， 非常 focus。 那最近我研究像穆斯林传福音呢，有一句话所有的方法里面不断出现的，就是 intentional。 intentional 就是立定心智的，决定性的要去做它，要去做它。那么我看印尼他报告了几千穆斯林信耶稣，我看他用的方法，我说这个方法哪里能够用？这个方法叫做 any three， 任何三种 any three， anywhere， 什么地方都好， any place， any time， any person， 就是 anywhere。 我看他的方法的时候，里面只有两点，一点就是把罪的问题带出来，第二点把耶稣基督救恩带出来。我说 come on， 有这么简单呢？ 有这么简单呢？但是这个好像行不通的方法也带了那么多人信耶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intentional， 你就是下定决心，你就是要跟人家传福音，要帮助人家明白罪的问题，离开罪恶，然后其他圣灵工作，然后其他圣灵工作。没有 intentional 就没有办法看到什么。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我也是心中非常难过。他说很多在不同世界不同地方的 missionary 很 lazy， 就去到宣教工厂二十年不讲福音，天天跟朋友一起喝茶，那么就 friendship evangelism， 但是一直没有讲耶稣啊，最 unintentional 住了二十年，回来的时候人家说你是伟大的宣教师，因为你去了非洲。他自己心中知道我还没有开始做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基督 intentionally 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使命，他就 focus 集中在他的使命上面。弟兄姐妹，就是我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你在人生当中、生命当中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别人知道或者不知道，那不重要的事情。重要事情是你知道，你知道，你也知道神知道。intentionally 很集中的把这些问题解决，让我们跟神之间没有隔膜。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我看到一个很不容易接纳的事实，就算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跟人家讲说耶稣为你死，很多人一点都不欣赏，一点都不感激。你知道耶稣死啊，死得很苦啊。因为如果我牺牲了别人称赞我，我觉得不是太难了。如果我摆上了别人称赞我，我觉得不是太难了。那如果我摆上了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人家还误会我，还讲我，那你很气人的，你知道吗？那耶稣今天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面，下来复活升天，说我将来又来。今天 appreciate 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的人不是没有，但是呢比想象当中少了很多，比想象当中少了很多。最困难的是什么呢？这些不会 appreciate 不会向耶稣感恩的人当中，很多是基督徒。那我心中就是非常难过，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思想，所谓最近就好几年来一直在思想，神在看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是怎么想，他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必须知道他是怎么感受，那我们怎么做才能够合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讲到圣诞节的时候，记住耶稣来给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过圣诞节，就是舍弃，给出去，付代价啊，就是知道要做什么，就很靠着神的恩典，就是抓稳力，那个神要我们做的，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么圣经说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犯罪的人神同在是吓死人，没有罪的人神同在就像天堂。你记得为什么有的人不要神呢？不要神同在呢？因为他不敢，他知道神同在不好玩。所以对不起，讲比较重一点，你知道一个人超过60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前面不是很久，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开始比较心情比较不一样一点啊。但是我是讲诚实话，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任何人都是软弱的人，给我们有选择。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当中就选择错误那一边，软弱那一边，得罪神得罪人，我们会这样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把人对我们怎么样看得那么重，把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来完成神托付给我的使命摆在第一。然后你就知道我们人生是有目标的，我们活的是有意义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感恩，向你赞美，因为在罪恶的事情上面，撒旦愿尽一切方法使我们远离神，使我们内疚感，使我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使我们不敢领受神自己的恩典，甚至不敢真正的去思想面对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释放拯救这个事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口，守住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很认真地问神说，你要我怎么样过，你要我做什么。有的时候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能够做得好，讨神喜悦，一生就这样来成为神自己，来透过我们来祝福更多人的一个器皿。所以求主在一年的结束，一年新要预备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立志，认真的立志，不让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的这个地位。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把弟兄姐妹向你交托，求主自己不单向我们讲话，也给我们力量来做到你要我们做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